是应该是属于冷静型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在感觉到了现在自我跟潜在自我的紧张，而在这个紧张中间，他追求的是把潜在自我变成梦境梦。
这是中国人的方式，这个大家知道，这就叫临川四梦。其中第一梦啊，最聪明的就是毛丹亭。
毛丹亭，但是我认为呢，这还是有责。说中国的大多数士大夫，这是接近了宗教的边缘，但是并不能真正的进入宗教。所以我曾经有一段话，这段话我最近才听说了，有人盗用我的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杂志我现在还没看，是方法论，方法杂志，方法杂志没看，那个。就是那个蒋立青从北京回来到我家告诉我，他说哎，你的方法有东西，我说我方法他这没看过，我说但他送了我一本，他说看到过漫画，漫画上用了我的话，这段话就是我下面的话啊。这个话呢实际上是在哪里出现的呢，就是在都市杂志上发表的那个百年四字不胜碑啊，关于明末春秋的小说的评论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本小说写得很差的，是唐章先生后来骂我，他看了这篇文章，他拼命去找这篇小说啊，台湾那个小说看了以后，他说你接着胡扯、哎、我说我本来是借力发挥，当然这里都抱歉，因为台湾作家他是要求我写的，所以我还有些吹风之词，但是这位女作家到后来对我毫无回应，大概他认为我对他批评还是太多。其实呢我已经是吹风过度了，但其实我写这文章绝无意思是做他的题目，而是借力发挥。其中有一段话我是说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士大夫深层的本能是如此的强固，难以抗击，他们这是不断的设计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如果能在现在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已经属于佼佼者了。那么我这里要无意说这样一个事情，由于人的两难处境，这个两难处境啊，科尔凯格尔将来为一系列的表述啊，一系列的表述。那么我想要把话题那个、说简单了啊。那么这一系列的啊两难中间啊，那么人处于什么呢？实际上人是处于一种边缘处境。比如说人既可能成人和异化，但是人也有一种永恒的追求和拯救的希望，因此在这一种成人跟追求、异化跟拯救之间，那么我们说呢就产生了人的思索，而人的思索，人的对现在的观察体验，那么海德格尔跟尼采都说过一句名言，这句名言我是一直记住的，而且我确实有体验。他们讲痛苦的强度是跟对现实的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痛苦的强度啊是跟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成正比，你对现实的理解愈深，你的痛苦将什么愈深。所以科尔凯格尔也说，精神的意识有两种反思的能力，一种是有限的反思，有限的反思，这个有限的反思也叫实质性的反思啊，这是对事情本身的反思，叫实质性的反思。实质性的反思，一种是无限的反思，它叫做想象中的反思。他认为前一类反思太沉重啊，对思的反思是太沉重。太沉重。那么后一类的想象中的反思呢，太轻松。所以 说法是这样说法，给凡事插上翅膀，让翅膀负无沉重，这就是总和。给凡事插上一个翅膀，让翅膀负无沉重，负负沉重，也就是说让想象中的凡事去承载对事实的凡事，这个就叫做总和。我想大概啊，我就差不多说到了是伟人跟伪学的相遇点了啊。当然还有很多话，我想这些话今天这样子说下来是没有办法的了啊，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大概这样说了啊。我认为柯尔凯格给我们的启发，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明呢，每个个体。啊，在私性和可能性的张力中间，只要能够充满激情的关注自己，这个时候你就必然的要历史的理解整个人间所处的那个社会，那么这样这种人的身份境遇的两难和社会的两难啊，社会的两难实际上我在悼念中间已经有过表述，这种两难以及这种对这两难的选择，那么就体现出了人的个性和社会的个性和特质性。我理解啊，说虚问内外未及之学，这未及并不是思索仅仅属于及，是及出发同时去理解己身所处的那个社会。但是呢，我们应该相信，即使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瞬间，我们不同的主体对社会情景的体验也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同出一条河流之中。从这个说法，我同意选择本身没有优劣高下之别。我非常赞同张掖谷的发言，他说中国的史学研究需要多元化和学者的宽容，多元化和学者的宽容。他在发言的提纲中间这样说的，他说我并不主张人为的去创造一个史学的新任，中国史研究由于指导思想的教条化公社化，历史结构历史体系的单一化，造成了大量的学者懒汉，应尽守旧，自义者多而自学者少，这是王国维的说法。那么就是说呢，工强多而易读写的少，自译的多，自学的少。但是他还有一段话，我觉得呢要发挥的。他特别声明，他主张多元化与宽容。一艺术是针对外部现状的话，它不啰嗦，更是基于内心的一种体验。那么这里我要说这个多元宽容为什么能够有内心体验出来，这里我想了一个问题，我是独立的带啊，因为我原来跟谢天佑老师一起带过硕士生，所以我独立的带啊，第一届硕士生的时候的第一年第一学习，我们只读了一本书，那时候一本很薄的书，是江天骥先生写的《科学哲学》。这本书我们花了一个学期，开始读的咬牙切齿，简直读不下去。现在我的第一届学生跟我个人，我认为得益于这本《科学哲学》的书的好处非常深远。我原来呢也准备对科学哲学这些词汇啊再重新讲一下，今天怎么可能了啊，我不说这个事了，但我只要说一点，我需要说我开头说过的，为什么在我看来中国史研究当下最缺的是史学家没有思想，而我没有采用缺乏理论的习惯说法， 也就是没有像好多同学发言说的啊，缺乏历史哲学的营养结构啊，缺乏某种历史的体系啊，我都缺乏某种历史的哲学，我没有采用这个说法。我是说的，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思想。这个概念啊是打引号的，这个思想也不是一般说的思想。那我想呢，我改用理思想的说法呢，大概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需要理论啊，往往容易误到位，需要寻找一种可以解释历史或者社会的标准理论，或者万能理论，非常容易误导。我们觉得某种理论啊，我们已经习惯了理论，有的人认为还可以继续用，因此他一直用下去。有的人说这个理论不行了，我再找一个理论，他这个理论有别人万能的理论，有全能的理论。基于这一点，我所以不说缺理论。第二点可能是更重要的，我认为思维方式的改变或许要比采纳任何一种解释的理论模式或者理论结构来得更重要。这是换句我们常说的话，所谓有思想实际上指的是独立思考，肯下功夫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为任何理论模式所束缚，游刃有余，也才会产生宽容的心态。什么叫独立思考？爱因斯坦啊，在1938年他在物理学的进化里面说过一句话，我是非常赞赏的。他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数学上或者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这个观念这几年我是可以说非常强烈，包括对教育的改革、对教育制度改革、对教育方式的改革。所以我可以经常，我多少年呢，我作为一个教师，我经常不认为我给了学生什么明确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给，我给的你们也不要相信。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师最重要一点，就让你一大堆的问题，所以我开玩笑说我绝对不来解决问题，我的教科的攻击是在什么地方，把你思想扰得乱乱的一团乱麻，这就我成功了。我们中国的教育啊，对孩子教育开始，包括到大学生到研究开始，我们最少的就是提倡创造性的思维。我们解决问题能力中国学生不弱的，我们今天要高科技什么都吹个别人开始啊，确实这样。我们中国哎呀，那么多的工业发展干什么，有一个别人开始就行了，中国保证富了，在中国哪里有别人开始啊？当然是说天才是很难产生的，但是你要说天才产生它有一个环境，当然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都是一个，但是你几万个几十万个必须在同一种情景下才能有一个天才出来。我们始终在扼杀天才。我们的教师啊，我爱人的小学教师，我经常说的，你们这样的当教师啊，把孩子全部搞坏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哎，为什么要怎么样？当然最滑稽的现在说语文的啊，造句都有标准答案，文字名字解释有标准答案，他居然问我这个是什么解释，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解释，解释很多了，你不要啰嗦，哪里有标准了？标准答案新华字典有，你去考新华字典好了，新华字典就标准了啊，但是我们认为是标准的啊。这样朱一强还是死命才找七本辞海里面说死命是什么，这个死命你自己都可以想，何必去找词典。20世纪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变革，简单化来说是多担任的破产，多担任的破产。
西啊，所决定的是破产。急了这个概念啊，还不是很严格的。真正严格的是作战。这个作战呢，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主义，还包括科学本身。
十九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问题，科学成为一种迷信，科学成为一种作战。人们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从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因此由自然科学变为社会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客观规律，人可以按照客观规律来改造一个社会，来创立一个国家。二十世纪作战的破产，这种破产实际上是自然科学里面的。如果大家知道，这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于是有科恩，有波普尔，有拉瓦托斯，最厉害的对科学啊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最尖刻的是法伊尔阿本德，人称叫无政府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很严密，但逻辑实证主义本身也被证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全部科学史。那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讲了啊，这话题一大堆，但是无非从科学史，所以我们大家看思维方式改变，人类永远是这样的，先是自然科学突破，随而才有社会科学的尾音，我们始终小弟弟。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们文科的知识结构啊是大成问题的，这就是我们很难将来出思想家的问题。西方思想家绝大多数是数学家，那我们呢现在啊，像我这样的买菜数字都算不清楚的，还想成为思想家，不是很可笑吗？从科学哲学的演变，最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也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实证基础，实证的基础，因为我们科学都要实证。当然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那海森堡的那个测不证定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最清楚说明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亚原子啊，这个历史的结构中间，我们要想测定它的位置，我们就不能同时测定它的速度，当我们要想测定它的速度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同时测定它的什么位置。这个发现改变整个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简单的，我们讲个通人的说，这就是二十世纪的相对主义盛行的年代。假如十九世纪是绝对主义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就进入了相对主义的时代。但是相对主义这个时代的概念啊，这些内涵是很丰富的，绝对不像我们说的啊。相对主义的话，大家都可以胡说了，这叫相对主义，对不对？你说的有道理，我说的有道理。我今天梦醒过来，我胡说一些也是道理。那绝对不是，它还有很多基础啊，那个我不去说它。所以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实证基础，所以它永远有变成不科学甚至未科学的可能性。并不具有不被怀疑不能触动的地位，否则就会陷入迷信。正在这一点上，是波普尔说，科学理论是建筑在糟的基础上。啊，它不是在坚固的水钢骨水泥这个地基上面，是糟的地上面。因此，我觉得所有思想很重要一点，我认为要放弃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任何的一种独断的迷茫。要在自己的思维方式上稳固的建立起变动观，我就叫变革观。而在这一点上，大家看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是特别推荐、特别推崇、特别崇拜 熊瑞丽先生的横扎馆。那么这一点呢，今天讲不清楚，而且我在我的部分讨论中间，我发现我的部分跟我之间有距离。他们认为啊，熊瑞丽横扎馆没什么，没什么名堂。但我个人不是从哪种体育的横扎馆，这是最最近的最富有原创的成果，横扎。那么这样，等会我可以把熊瑞丽的横扎稍微说一句。那这里呢，我要插一个大家危险的说法。我们呢在读书上看到一篇文章，不是大家看到，这位先生呢，我过去看过他文章，这个人写文章高手。那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写小说的？我比较叫韩少峰。哎，我想写小说的，对吧？但是我非常抱歉了，我已经二十年来一篇小说都没看过，我绝对不看小说的，哎，对小说最有反感。韩少峰。真人会写文章，哎，在最近的《都市杂志》的第六期，啊，第六期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我发现呢，这个人呢是调侃本事特大。他要说个什么事情呢？确实我们要警惕的，就独断的很容易走向修人。在这一点呢，我认为他有积极意义，对不对？独断论呢，很容易走向修论。而修论呢，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可思论。其实我可以说，不可思论绝对不是修论。今天这个话题不像，对不对？但是独断论不修论呢，是有可能的。那么他呢？这个人写文章本事正大，你比如说啊，我快点多一遍，我发现这个人写文章是高手，我把他称到褐色幽默。他说，在杜丹论一遭到了严打之后的副产品，任何人开口说话都成为一件难事，因为你一开口说话，没有一句话可以逃得了能治神话、周笔性一类睡眠的这种时空。甚至连描述一个茶杯都是冒险。我们不能说茶杯就是茶杯，因为这是无效的统一反复。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向现代人语言的泥乱里失重，说茶杯是个容器，那么我们就遮蔽了它色彩，我们加上了它的色彩描述，那么我们遮蔽了它的形状，那么我们加上它的形状描述，就遮蔽了它的材料，我们再加上它的材料的描述，那么还遮蔽了它的质量、强度、分子结构以及它的原子结构、亚原子结构等等等等等。而且呢，所有这些容器、色彩、材料、形状啊，结构等等，看你本身呢，还需要人们从头再解释。好，所以在这种语言的延续的无限的网络中间，我们只能加以什么呢？到头来是徒劳的说明、再说明和再说明。啊，这个慢调侃的。说尽管我们可能走到一个无限原始的终点，也就是我们假定世界上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心，以足够的闭目纸张能够把这个小小的茶杯说全和说透啊，能够避免任何遮蔽性的啊结论。假如我们真到了那一天，我们面前是车载斗量如山如海的茶杯通论和前论，那么什么？我们还可能知道茶杯是什么东西吗？还能保证我们自己不昏头、不眼花、也不外冠心病来面对这个茶杯吗？那么这种情况下面，他这种使人寸步难行的精确的为重和深刻的操作，那这种话都是大家看，现在有很多人说文字的技巧是很高的，这个名词解释的，对不对？啊，他叫那个。精确的，精确的为重，是吧？精确的为重，那么深刻的，深刻的操作，深刻的操作。那么我们在面对这种寸步难行的精确的为重和深刻的操作，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所不有的一无所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有信心喝完这杯茶呢？ 以后为什么查以后我们单独的才能其他一些更重大的问题啊，譬如说改革，譬如说历史，譬如说现代性等等等等。那他可以说把这个做专论的否定啊，那个调侃的是够重的了啊，够重的。所以我的评论我说呢，这大概就是一种叫做和声幽默，是把一种严肃的气氛过于折腾的人，像是马戏团马戏前那个小丑表演，引人一人哄笑，是善其了事。但是我这里要说，有一个人没有走，这个人就是韩少功自己，他还在情势。我觉得他下面有些话是有道理的。一个问题我就过不讲，他认为呢，在杜端和西武都被骂够之后，说我们要找个出路，这个出路什么呢？就我们必须找进一个公约数啊，一个公应数。作为一种共同的约定，否则我们没法讨论，也没法交流，也没法对话。因此呢，他认为需要营造一种公约数作为我们共同认可约定。下面的话呢，我认为他是有胡话的啊。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那么我这个呢，就在说，我现在说了做专论，说了打破对一些理论的崇拜和迷信，之后很可能觉得我给大家为啊无所不有的一无所有，这一点是提醒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韩少功那一段话作为补充啊，补充。他说，在差异和交锋中间建立共约。啊，在差异和交锋中间要建立一个共约，要有约定。在差异和交锋中啊，建立共约。在共约中有褒姒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啊。在差异中有褒姒对差啊，在共约中间有褒姒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在质疑中有前性的果决，我不是怀疑吗？在质疑中间要有前性的果决，那这种呢就是写文章高手啊，这种。我可能要用几十句话，他这一句话就说的慢慢精彩的啊，在质疑中有前行的果决，在过去质疑绝不要有冒充终结和绝对的质疑卫士和牛逼哄哄啊，牛逼哄哄这个词用得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些文章高手啊经常突然插这个术语插得非常好，那就是啊，牛逼哄哄，这个词呢，这哄哄是这样写的啊。我还不知道我们一般的牛逼哄哄是什么意思啊。哄哄，哎，这个大概一冲的啊，哄哄。这句话我再读一遍，他说在质疑中有前行往前走的果决，而且果决质疑绝不要有冒充终结和绝对的质疑卫士和牛逼哄哄。所以他认为。应该是方便多门不采中家，方便多门不采中家，在各种符号系统那里寻找超符号，我追溯超主义的正理体人，他的实际操作和具体行径是随时可以投下怀疑和批判的射击之内，也就是说容易在一个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即使确定知识的圣殿，而这个知识圣殿即使废弃也是圣殿，更精确的说是一个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测试的一个临时建筑。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呢是叫做供应所啊，临时建筑，到最后还有一个兔子，那么这个兔子的故事呢你们去看 关于兔子跟乌龟赛跑这个故事。这里我会说，我说有思想要改变思维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各种的理论符号系统之间，你要不断的独立思考，你不要绝对的盲从，但是你也要仔细的领会他们可能包含的惊人的激情和智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各种理论的合理性必须受到尊重，但绝不能无限夸大，必须清晰地看到任何理论都有边界，越过边界就不再是你的故乡。